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上期讲到，公元六世纪，在东罗马，查士丁尼颁布了法典，垄断了法律的发展。罗马法过去那种多元竞争的局面，在东罗马遭到终结，算是彻底萎了。但是在500年后，罗马法还是迎来了复兴，并最终奠定了现代法律体系。关于罗马法复兴，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这个历史背景导致罗马法的复兴，不只是在学术层面，而是得到了实际的应用。今天就是讲故事，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起。罗马最开始也是信教的，他信的是希腊的多神教，所以我们就发现那些古希腊诸神基本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古罗马的神，咱也是经常搞混，就说天上的那些星星拿出来一个，你能说出来他是希腊的神还是罗马的神吗？我记得我当年也讲过，太阳系的行星应该都是用古罗马的神命名的，当年多有科学精神。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诞生在耶路撒冷，当时的巴勒斯坦也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没过多久，基督教就传到了罗马。不过当时的基督教并不合法，所以在罗马是一直遭到迫害。转折出现在312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君士坦丁，这哥们突然表示，基督教给我搞的这个东西 exciting， 我要信基督教，就这样基督教才算是有了合法地位。这还不算完，80年后，公元392年，时任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竟然把基督教确定为罗马的国教，其他宗教变成了异教。这下算是彻底妥了，基督教开始在罗马狂飙突进。这位狄奥多西还真是推动了不少历史的进程，除了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也是这哥们儿在死的时候把罗马一分为二，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当上了皇帝。幸亏他儿子少，要是生了10个8个，那就有意思了。我的爸爸是皇帝，我的哥哥是皇帝，我将来也要当皇帝，继承家产。好了，说回基督教，虽然基督教成了国教，但它说破天了，也就是个宗教，还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后来日耳曼人把西罗马给灭了，更是不管你那一套了，什么他妈鸟宗教，不过是我进行统治的一个工具。所以在当时的中西欧，那些有权力的神职人员，像是主管一个地方宗教事务的主教，主管某个修道院的院长，基本上都是皇帝、国王或是领主的亲朋好友。哪怕是罗马主教，也就是所谓的教皇，也不好使，在他背后也是罗马城里的某个大贵族，要是不听话，分分钟就给你废了。所以实际上，罗马教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宗教领袖，和其他的主教没有区别，都是权力的狗。当然哪怕是狗，那也是贵族的狗，它不是掰当的。有了神职，就可以大肆敛财，住豪宅，开豪车，偶尔还能给女施主开开光。就说这个场面， 你熟不熟悉吧。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当狗了，怎么办？好办，有的是人想当。所以渐渐神职就可以买卖了，就算是教皇的职位也能在市场流通。公元1045年，当时的教皇本尼迪克九世突然不想干了，然后就把教皇卖给了别人。但是这哥们没过多久又反悔了，拿陀了，场面一度相当混乱。到1046年，有三个人都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教皇。看到此情此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实在是他妈受不了了，他把军队开进了罗马城，管你谁是教皇，全都废了。当然废除这三个奇葩还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彻底整顿基督教的混乱，亨利三世就决定我要对基督教进行改革。然后他就接连任命了好几个改革派的教皇，在这其中最能干的就是他的表哥，1049年到1054年在位的利奥九世。在这五年间，利奥九世做了三件事。一是神职一律不得买卖，二是教士一律不得结婚。其实教士能不能结婚这个问题在神学上也是可以讨论的，人家也没有说你就是不能结婚生子，但是男人一有老婆孩子难免就有私心，那我要是当了主教或者什么院长还不疯狂搜刮吗？三是把教皇的绝对权威写进基督教的章程，教皇就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导。对于这种规定肯定有人不服比如说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那利奥九世也不怪你毛病直接把这哥们儿给开除了教籍。从此基督教世界就一分为二，东边是东正教，西边就是天主教所以说这件事也是很大的，很惭愧就是一些微小的工作。咱不讲其他的，亨利三世让他表哥搞改革确实不错，终结了基督教的混乱局面。但是亨利三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下算是放虎归山。你想想在过去基督教内部那是一盘散沙，现在这么一改革妥了，凝聚力嗷一下他就上去了。于是乎他们就有想法，他们想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要和皇帝交交白了。好巧不巧，1056年亨利三世就死了，继承皇位的是一个六岁的小孩，还有一个摄政王那哥们也是伪的不行。所以基督教的改革派就抓住了机会，1059年改革派公布了一个教皇选举令，内容很简单，就是说从今往后皇帝任命的教皇都不作数我们不承认教皇必须是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至于大主教、主教还有修道院院长这些职位的任命权全都归教皇。这个红衣主教是什么我觉得就可以类比为议会里的议员，那么相对的大主教、主教就相当于地方领导。但是刚才那个六岁的小孩他是会长大的，他就是亨利四世， 这哥们长大之后就明白了，那么我爸让你们搞改革，本意是为了你们好，结果是养了一群白眼狼。于是乎，长大后的亨利四世就和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开始了斗争。双方斗争的焦点是所谓的俗世授权。那么按照过去的传统要是一个人当了主教就要搞一个仪式，或是皇帝或者国王会赐给他一枚戒指和一根权杖。戒指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俩结婚全天下我们俩最最好。权杖的意思是说你要做好我的牧羊人，这不就是柯基吗？所以说这个仪式就表明主教的权力来自于世俗的统治者。但是格里高利七世不以为然，这个面提出了一个非常炸裂的观点，不止主教的权力是教皇授予的，你皇上的权力也是我教皇给的，教皇才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就给亨利四世写了一封公开信。你看看人家这个逻辑啊。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所以说教会是上帝建的，和你皇帝有他妈什么关系呢？所以说管理这个教会什么皇帝什么国王都得给我靠边。进一步，教会代表上帝，那教皇当然就要大于皇帝，看你不爽随时给你飞。这不妥了吗？格里高利七世来了一个大反转，皇帝倒是成了教皇的狗。你就说这个理由硬不硬吧，确实是硬，但是毫无疑问，在亨利四世眼中，这就是教会在向自己宣战。然后他就写了一封回信，直呼格里高利七世的大名，希尔德·布兰德，大骂他是冒牌货，怒斥一番。亨利四世他也有理由，他说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本来就是上帝直接赋予的，和你教皇有他妈什么关系？你要造反吗？信的最后，亨利四世是这么写：下台，下台，你将永远被诅咒。格里高利七世那也是铁骨铮铮，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哥们也是真刚。他直接宣布把亨利四世开除教籍，还废除了他的皇位。那么矛盾到这个地步就没有可谈，那就是干，一决雌雄，谁能赢？表面上看人家亨利毕竟是皇帝，有兵有马，你老哥就是个宗教领袖，而且改革也没有搞几天，怎么打得过皇帝呢？但是不怕，还有历史的进程。亨利三世是个政治强人，亨利四世那也不怂，这爷俩都在神圣罗马帝国大搞中央集权独裁统治，这么一搞，下面的诸侯就很不爽，所以这一次诸侯就抓住了机会，他们表示我们不会效忠一个被开除教籍的皇帝，我们要选一个新皇帝。没有了诸侯的支持，亨利四世马上就服了。但是这哥们也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历史记载，他带着老婆孩子去到教皇居住的城堡，穿着忏悔的衣服，光着脚在大雪天里站了三天三夜，请求教皇的宽恕，这是负荆请罪了。 格里高利其实很清楚啊，亨利就是缓兵之计啊，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人家一个皇帝都这么干了，你还能怎么办？他也只能宽恕亨利四世啊，然后恢复了他的教籍和皇位。回到首都雅琛之后，亨利四世就开始卧薪尝胆。经过一番经营，他终于把诸侯们都给收拾老实，稳固了自己的皇权。1084年，亨利四世亲自带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最后占领了罗马城，一雪前耻。格里高利七世被流放，最后是客死他乡。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终结。教会想要独立，这也不是格里高利七世一个人的想法。所以在他死后，教会和皇权的斗争还在持续。最后是在1122年，双方是各退一步达成妥协，以后咱就是各干各的，各管各的，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总而言之，虽然格里高利七世被搞死了，但是他的改革和斗争还是给基督教留下了巨大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建立了教皇君主制。什么是教皇君主制？其实就是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教会在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国家，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那么统治一个国家只靠信仰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一系列的制度，而保障制度就是法律。就这样，教会法诞生了。当时欧洲的老百姓不仅不能违反皇帝、国王的法律，也不能违反教皇的法律，也不容易。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宗教裁判所，就是教会的司法部门，动不动就给你搞一个绞刑或是火刑，那是相当残忍的。像这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就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还有审判伽利略的也是宗教裁判所。当然这只是教会法的一个方面，其实在欧洲的中世纪，大量的社会生活包括婚姻、继承甚至是契约、侵权，这些经济活动、犯罪行为也都归教会法管理。客观的讲，教会法而非世俗法才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那么教会法为什么会嗷嗷下发展起来？这就要讲到咱们已经提过很多次的罗马法复兴了，请看下集。